请问一下，什么样的男人在女人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或者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会气到不行？那你们都会说，那每个人都会生气嘛，哈。但是会气到想要杀人是哪一种人？哪一种人？自卑感很强的人。为什么自卑感很强的人？自卑感很强的人就会对于分手的事件不能接受，哈。来，其实每个人都不能接受了，但是什么样的人会这么的生气是自卑感的人？你说得很好，来继续说。
会加深他的自卑感呢、啊？
会加深他的自卑感，哈。为什么？因为失恋的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被你放弃了，你选择了别人，或者说你要求跟我分别分离，那代表你看不起我，或者你不要我了，你觉得我很差，你决定哈不跟我在一起了，对不对？自卑感重的人特别会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找不到任何肯定自己的东西，所以任何只要你爱上他，他会觉得哇好棒哦，因为你爱我，你喜欢我，代表你肯定了我。所以当他开始跟这个人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问题，那对方要分手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你想放弃我吗？你也看不起我吗？你也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有没有那种自卑东西就出来了，那就会很难缠呢、哦。那天报上也写说，以后大家交谈恋爱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危险情人。请问一下，情人要怎么注意他危险不危险呢、啊？他刚开始跟你交朋友的时候，谁都会说哇你好棒啊，好美哦、啊，或者你们大家都会互相夸奖，大家都会互相讲自己的优点，讲对方优点哈，对不对？请问一下，那时候谁看得出谁是危险情人？来，上面有写危险情人吗？有人在脸上写危险情人四个字吗？有吗？没有哈。但是危不危险，怎么去判断？我跟你讲，没办法判断，因为恋爱是盲目的。一个自卑感的人，我跟各位讲，因为他的内在氛围是自卑的，所以他内在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通常像这样的人，他交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其实被吸引来的对象也是这样的人。但是每个人程度不同而已、哦、我要强调是每个人程度的不同。所以他吸引来的对象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惺惺相惜、哦、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夸奖对方有多好，所以大家会觉得找到了真命天子，或者找到了我真正的爱人，大家会爱得不得了，因为你那么的了解我，因为你把我捧上了天。知我者莫若你，因为别人都不知道我这么好，你却知道我这么好，你太爱我了，有没有？所以有这个人以后，他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可是相交久了以后，你知道很多人的问题，慢慢大家认识久了以后，彼此之间开始起一些摩擦。我在我的书里面也有写过，为什么交往久了就会起摩擦，因为交往久了大家说更了解了，所以因为了解而分开。你这样说也没有错啦。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大家越了解久了以后，因为你已经同意爱我，我也同意爱你，我们两个都有承诺了，开始就互相开始不会鼓励的，开始挑对方的什么毛病。你为什么一直迟到呢？为什么这餐饭是我请不是你请呢？为什么你做样做没做样站没站样呢？为什么你钱不能多赚一点呢？啊，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那样呢？有没有开始挑剔？这个就跟夫妻一样，结婚以后大家开始互相挑剔，就是开始吵架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大家听懂吗？就说谈恋爱的时候是互相的说彼此的好话，因为你要吸引对方爱上你嘛，而且因为你爱上对方，所以你一定会讲对方的优点嘛，是吧？拼命的说好话，所以你知道只要任何人说你好话，你会很容易爱上他的，不是说他有多好，注意听哦。通常不是因为对方多好，通常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常常一直夸奖我们，一直赞美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被了解了，所以我们可能会爱上他，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也就是说在对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能的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对方把你讲得这么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常常都说你很烂，结果这个女人居然说你这么好，天哪，知我者莫若他，会不会爱上他？很容易啊。但是相交久了以后怎么办？开始一些生活的枝微细节就出现了，有没有？为什么你不这样？为什么你不那样？就开始挑剔了。你知道挑剔会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开始吵架，然后慢慢越来越久以后，就发现对方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所以当你提出要分手的时候，吓死了啊！你要离开我吗？那种立刻第一个感觉是你讨厌我，你想遗弃我，因为你想要跟他分手，他还没有对象哎，他会觉得你是我的唯一耶，因为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你喜欢我，那你如果离开我，我的唯一是不是就走了？ 那我请问我，你走了，那请问我还有什么？我就是 nothing， 我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了。所以这时候会那种，明白？他会累积过去的新仇旧恨。什么叫累积过去的新仇旧恨？请问，比如说过去他曾经有过失恋的经验，或者过去曾经被爸爸妈妈骂过，或者曾经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这时候会不会通通一涌而上？可能在吵架的时候，女朋友会说：“我才不要跟你这种，有没有？哼，没有信用的人在一起。”哈，没有信用。突然想起来，他爸爸妈妈也讲过他这样的话，或者朋友也讲过，或者说说过他什么事情，你也这样讲我，你真是够可恶，有没有？所以在分手的时候，有没有讲的那些话，吵架的话，会有一句好话吗？所以会引起一些人的新仇旧恨。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愤怒，他会认为你离开他，你根本就是想毁了他。好，你如果要毁了我，那我就先毁了你，因为我失去你，我简直不晓得我是谁了，那我就简直我的人生整个就完蛋。所以我在我完蛋之前，我要先让你完蛋。这个跟很多自杀的案件是一样的，很多年轻人，包括以前有一些豆蔻年华的少女去自杀，为什么？那些少女如果在她自杀前站在那个楼上，想到她的父母亲曾经是爱她的，或者说想到有人那么关心她，我跟你讲，跳不下去。为什么？你跳下去就成肉饼了。但是那个时候会跳下去是因为万念俱灰，他想来想去都没有人爱我，那我的男朋友离开我了，那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支持我，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跳下去。其实讲，如果是父母亲，被父母亲很尊重的孩子，非常自爱的小孩，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人，他会觉得什么？好吧，男朋友不理我，虽然我很难过，可是没关系，我后面还会有交到更好的男朋友，对不对？你会去死吗？或者就算他要死之前突然想到啊，我妈妈对我这么好，而且我妈妈那么爱我，好，我爸爸说我是他的宝贝，哎呀，我不能让我爸爸妈妈失望，也会回头的，知道吗？可是真的很多年轻人在跳下去的时候，他会想，男朋友已经不要我了，他不爱我了，我的世界整个都完蛋了，可是我爸爸也不喜欢我，我妈妈常说我是个没用的家伙，我姐姐妹妹功课都很好，可是我功课很烂，我是一个被全世界排斥的人，好吧，我就死吧。所以是在一种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才会跳下去哦。如果有一这个世界有一丝丝的爱可以把这个人拉回来，他死不了，你们这样懂我意思吗？死不了的。所以很多自杀的人死了以后为什么会让父母亲这么难过，是父母亲后来的的确确会回想起来，他没有给这个孩子平常很多的支持。因为很多小孩要死之前那段时间这么的忧郁，父母亲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你会发现父母亲很多的确是没有注意孩子的脸上的表情，因为什么？父母亲的集中的焦点都在于怎么责备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更好，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孩子其实已经陷入了忧郁，或者已经不舒服很久了。所以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孩子内在的状况，只会一直责骂孩子做不好的地方，所以让孩子感受到那种无奈跟无助，有没有？很多心事都不敢跟父母讲，所以很多心事只有同学知道，可是有些同学跟他们同样年纪，只会听他们这样讲，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的严重，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在如果很多自杀人如果在死前前一分钟可能有跟某个人交谈过，他这一生整个可能整个生命都会改变，他可能就不会死了，或者说怎样。可是很不巧的是，当灵魂决定要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逃得过，因为灵魂已经决定要走了，那他就会万念俱灰的站在那个楼上，然后毁了自己，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爱了，他留下的就是恨。有的时候甚至会想，我死了让你去后悔，有没有？让你们去痛苦。对了，对方也许会痛苦，可是你却没有了。所以很多人是那种毁了自己想毁了别人的心态，那都是一种恨。所以当这个年轻人读到硕士，很多人都说哎呀，读到硕士还会这样。我跟各位讲，读书只代表你的记忆力比较好，因为你读了很多书，然后你考试考过而已，不代表你的内在有智慧，不代表你的 EQ 是很高的，你懂我意思？你根本就不懂得人情之间该怎么处理你的人际关系，你根本很多事情都不懂的。很多人读到硕士也是自卑到要死，为什么？你看他是硕士，他就是考试考过而已，但是他内在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是父母亲一直骂，哎呀，你这个没用的家伙啊，你看你哥哥多棒啊，或者你妹妹怎么样啊，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很多人不是以学历来判定他有没有啊，自己有没有价值感，不是用这个判定的哦， 你了解吗？很多人的内在你是看不出来的，